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在他的殿中来亲近他，敬拜他。我们的神真是是伟大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愿这首诗歌啊，刚刚我们都唱的诗歌，常常摆在我们心中，在日常生活啊，能够信靠他，紧紧的跟他而行。那么今天呢，我要继续跟弟兄姐妹从箴言书来讲到追求智慧的问题在过去三讲我讲到是从箴言书前面几章讲到追求智慧的重要什么是智慧，并且什么是一个追求智慧的人生的特征。那今天呢，我就想从圣经里头呢找一些经文，就是主要是从箴言讲实际的了主要是讲到话语的智慧言语的智慧在圣经的箴言书，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字除了箴言智慧这个字，因为箴言书就是把上帝要给人的智慧，借着人在人生的经验对神话语真理的领受之后把一些我们的智慧呢用很简短的话语叫警句上礼拜我才学到这个字，讲得很好，叫警告的言语或者叫谚语把它简短的写下留给我们做参考。那么所以箴言书当然智慧这个字会讲最多，第二个最多的就是话语，因为我们人一辈子不断的在讲话，而我们讲话也常常会出问题，所以使得我们的人际关系常常会有问题。所以箴言书呢对话语的智慧呢也教导的很多，所以今天我要从箴言里头有关话语的智慧把它归纳希望做我们大家能够记得首先呢我们呢读一些圣经箴言书里头关于话语的智慧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其实我没有办法全部把它抄下来，我只是写了一些，我们读一下来。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吐残谤的是愚妄的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妙的舌必被割断，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妙的话，恶人嘴中的过策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还有没有？我没听。 OK， 好，能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无照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头说话只存片石，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妙的嘴使人心碎，口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人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乖妙乖僻人散播纷争，传熟的离间密友，未曾听完先回答的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人猴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弟兄姐妹，当你读了这些经文，你会发觉呢， 圣经里头，尤其箴言里头，把讲话的艺术的智慧告诉我们。你会发觉世界上很多不同的文化，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你如果去读中国人的哲学《论语》《孟子》，有很多类似的教导，但是圣经不一样。圣经呢，把技巧、把艺术告诉你，他还把真理告诉在里头。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些经文归纳一些真理，并且圣经，因为我们是信靠有位真神、一位上帝，所以他会帮助你能够结出这些果子。所以等一下我要慢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怎么样能够靠得住，能够结出话语的果子。首先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话语的智慧人呢，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了解话语实在是有很大的杀伤力，对生命有很大的诠释。话语真的是很重要。不幸的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因为我们不是完全人，所以我们讲话都会错误。不管谁，雅各书说，如果一个人话语是没有过失的话，他是怎么样的人？完全人。雅各书三章二节，任何一个人话语没有过失的，他就是完全人。很不幸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完全。所以我保证我们三宝每一天讲话，或者每一个礼拜讲话，在家里也好，在弟兄姐妹也好，在同事之间，一定都会讲错话的时候。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要去征战。为什么？因为话语对我们生命有很大的诠释。这里有三节经文，我就跟他，你看，说话胡诌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你看，可以医治人，讲得好的话可以造就一个人，可以鼓励一个人，可以让一个人生命有朝气、有力量，活着很好。所以二十一节说，十八章二节生死，你看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死亡都操纵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话语真的是影响力很大，很大的权势。所有的人际关系，在家庭也好，在兄弟姐妹之间，在同事之间，在教会也好，常常因为我们话语的缺失，我们可以让绊倒一个人，可以让一个人对神的信心更加的缺乏，我们也可以造就一个人生命有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和谐。我觉得箴言书写得很好，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他说说话胡诌，胡诌就是很快，并且常常讲得很苛刻。说话胡诌的如刀刺人，这个比喻讲得很好啊。刀呢，一刀刺进去已经没办法收回了啊！你一刀刺进去受伤了，你不能说我刀拔回来没有问题，没有，已经受伤了，并且那个伤痕还有刀痕留一辈子的。话语的诠释就是，当你讲错一句话的时候，常常那个果效是留一辈子的，像杀人一样的，无法收拾的伤害。很多父母，你看有时候对儿女，有时候很生气的对儿女讲话，你怎么那么没有出息啊？人家隔壁家孩子怎么都拿 straight A， 你怎么只有两个 A 三个 B 啊？你知道这句话对儿女的那个影响是一辈子的。很多夫妻吵架常常言不得体，那个记在心里一直在讲。我常常碰到夫妻不来找我，他每次吵架不就事论事，把过去的 garbage 拿出来再讲，把过去的事永远再讲，下次再讲又是讲以前的事，真的讲我都背得起来了。不就事论事，就是喜欢翻旧账，我们叫翻旧账，对不对？尤其我发觉姐妹特别喜欢翻旧账，真的真的，姐妹你要小心，你一直翻旧账，你先生就受不了了。不跟你谈，不理你，不跟你讲话，因为你不就这一次道理，我们也不同去讨论。你把以前说，他以前就是讲的，以前是以前嘛，对不对？你看人，跟表示说这个话，那个伤痛是很深很深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的确是这样，影响一个人，可以让一个人死，也可以让一个人活，生命有力量，有朝气，有喜乐。箴言书十六章二十四节， 良言如同蜂蜜，使人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一个人在受伤的时候，一个忧虑的时候，你一句会安慰的话，你一句会鼓励的话，你可以把它 uplift 起来，真的是可以医治人，真的是可以医治人。但是一句话讲的错误的时候，真的就杀死一个，有时候真的就是 physically 真的杀死什么。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报纸或者是电视，有时候那个有人在那个这个公共场合啊，两个争吵，结果最后拿起枪来把对方杀死了。在我们亚洲很多这个流氓打群架，对不对？打群架就是一句话，我就一个打他，最后就真的生命就被打死了。可以杀伤一个人生命，要不是杀伤肉体的生命，是杀伤整个社群的生命。当一句话讲的不对的时候，你可以 create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之间开始不信任你。如果你骗一个人，或是丈夫骗妻子，妻子骗丈夫，或者朋友，下次就交往之间就没有信心了，总是会猜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马上就杀伤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社群的生命。如果对整个社会来讲，一句话错误可以杀死整个社会的和谐。最近我们看到那个美国有一个电视台叫 Fox News， 对不对？ Fox News 有一个记者呢，他侮辱我们中国人，对不对？他在电视上说啊，这个华裔，他意思是隐含说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一定是效忠中国的，一定是偷美国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运到大陆去，一定把财务泄密，也说是有一些，但不是全部。但他这样一讲时候，你看引起整个华人在美国就开始就反击了。然后呢，我昨天看那个中国的电视台，有些人在上面又讲了，就开始不和谐了，主意就不和谐了。所以话语要很小心。所以你看在美国很注重这个，因为美国是一个多种族一起的和谐很重要，要不然你看他怎么治理这个国家。我们讲话了很多人呢看到黑人，你喜欢讲黑人啊，不要讲这句话黑人，因为黑人这句话有轻视的味道啊。你应该讲怎么样，非洲的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这个上个礼拜我跟师母在我的女儿家，我那个孙女的两岁多，我们两个不小心在讲说她学校有个黑人，我们讲不行不行，我跟师母我们以后不要这样讲啊，不要照我这个孙女两岁多就对黑人 label 人家黑人有点歧视，黑人又怎么样了，对不对？应该讲 African American。孔子也讲过嘛，中国人有这个智慧嘛，一言可以怎么样兴邦啊，可以让一个国家很兴旺，一言也可以怎么样上邦，杀害社体的群体的生命，不是这样啊？鉴于生死在言语的舌头之下呢，不止杀害肉体可以杀害一个人，不止可以杀害两人的关系、团体的生命，它可以伤害一个人的心灵的生命，让一个人丧志。箴言书，我看我这里有没有，没有，我就讲一下。箴言书十五章四十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你看，当你一句话伤害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后他伤了志气的。很多父母骂孩子骂得太过分了，结果他以后他生气了，不理你，他以后丧志了，再好，反正我父母就这样想我了，我以后就是这样算了，让人丧失志气。但是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可以给人有一种很有力量、很丰盛、很有盼望、很愿意上进的这种生命。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好好去操练。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刚刚讲了言语生死的权都在舌头下面，你可以造就一个人，伤害一个人灵魂的生命、心理的生命，你可以伤害群体的生命，就是社群的关系，你可以真的产生打架，杀害一个人肉体，其实最重要还是杀害你自己的生命，杀害自己的灵魂。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讲 negative 的话，负面的话，讲批评的话，或者是讲仇恨的话，我们最后是伤害我们灵魂，因为我们越讲越多了，我们自己就变成那样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我们讲话其实是从我们的思想来的，我们本来有一种想法，好比说我很不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想在心里，你一直把他想坏，最后你讲 I hate you， 当你要讲我恨你的时候呢，你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思想确定下来了，所以你这个人就笨然越成越一个仇恨的人。你如果论断一个人，常常看一个人的缺点，心中想想已经不太好，你后来继续讲，最后一讲讲讲最后的时候，你已经把你这种喜爱自我为意，觉得自己总是比别人好别人不好，把它固定在你的思想里头了。话语可以巩固你的思想，最后你的思想整个改变，你内在人你的灵魂就被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很小，我们要有时候呢，在家里常常在讲一个人或者朋友之间常常讲人家坏话，或者讲这个人不好，以我自我为意，讲多了，讲多了以后，你真的觉得自己很不错，别人都不好，你觉得很骄傲，你觉得你成为一个审判官，你变成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的罪了。你越讲越多，最后成为你的思想，最后成为根深蒂固。改变你的灵魂，你就成为一个没有爱心，或者是自我为意、好批评，或者是自己觉得很好，或者是仇恨的人。你这个人被整个你的话语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两节经文，你看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你看自己讲话讲乖妙的话，讲仇恨的话，杀伤人的话，最后成为你的网罗，穿柳，你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但一人必脱离患难，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得保福。如果你讲的是良言，你最后你结出自己得福；如果你讲的是乖妙的话，你这个行出来，人所造的最后就为自己的报应。这两句话不是在讲说，像人家讲说君子一言释出怎么样，祭出驷马难追，不是在讲那个，不是说你讲的话什么，不是。他在讲说你讲的话最后把你的思想就确定下来，你这个人就被自己改变成为那样的人。所以你讲乖妙讲那个伤痕的话，杀杀最后你那个心中没有爱心，心中常常苦恨，心中常常自以为比别人好，你就完了，你这个人就不可能有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才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包括你自己的灵魂生命都受影响。雅各书三章六节说，舌头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你看可以污秽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多讲正面的话，鼓励的人良言的话，我们给自己获益。包括你做见证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常常向人告诉人家上帝的美好啊，神的救恩，上帝怎么样好，慢慢你的心越经历到救恩，你信心越大。你看圣经为什么说要我们做见证？做见证是让你的经历上帝的话，本来也在想，哎，神大概很不错不错，最后你讲出来，有点固定你的思想了，你真的对神越有越大的信心，你对神的美好你更有确信。这也就是为什么信主之后一定要受洗，要在众人面前承认讲出来。因为你说我信主，我觉得哎，上帝是可信的，神救恩很好，我信了，信了不跟人家讲，你不讲你不会固定到你的心中，你讲了之后你最后你 seal， 你把它真的是进入你的思想里头，你是真正得救。所以主耶稣说信而受洗必得救。那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话语这么厉害啊？你看我们人会讲为什么上帝造人会要讲话，可是话语又这么的麻烦，干脆不讲，哎，不讲也不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刚刚我们那句话讲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注意那个正面的字生，对不对？你的生命健全，你的生命要能够活得完整，你要活得好，活得健康，必须有话语的供应。人呢是神造的，人一定要借着讲话，为什么？这是要讲，别人也要讲给你听，你也讲给别人，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这样。你们有没有知道创世以前的三位一体的神在干嘛？太初有怎么样道与神，所以耶稣跟上帝怎么样同在，那个话语叫亲密的同在。
太初还没有世界创造，上帝本身就是这样三，所以成为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世界没有成型之前，整个宇宙就像灵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很亲密的在一起沟通，并且耶稣在创世下道，他有思想，更是要把思想讲出来，最后他一开出来，跟我们人被造一样。为什么我们人被造呢？必须要有言语，我们才能够彼此了解，有亲密的沟通来往。我们人要讲，不能不讲，言语是表达我们内在的怎么样思想，对不对？你表达人家才了解你嘛，你才可以来往，才可以有沟通嘛。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同学，很奇怪，他都不讲话，不讲话啊，所以呢，他中期生呢，到我们已经快要退休的人了，他没有什么好朋友，我们大学同学他从来也不敢出现，甚至有一次他在加州出了车祸，撞得几乎进医院，快要死了，我们同学都不知道。后来呢，还是经过他的同事有一个人转过来以后，我们同学知道，说黄牧师你去探望他。我心想他从来不跟我来往，我去探望他是不是intrude 他的 privacy 啊？你看他这么的不讲话，我也不知道他想什么，我也不敢乱去看他，看他以为我美国是很注重隐私的。这个人呢，我以为他是真的不会讲，不是，他不讲，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没有真的是觉得很不怕失败，不怕说人家会怕人家拒绝他，因为他个性就是，所以他不讲。后来我有一次跟他特别去聊天，我才说哦，这个人不是没有思想，原来他在不讲，其实他心中整天在那批评论断别人。所以你不要以为不讲就是很不错的啊。等一下我们要讲，要讲，但是要讲谨慎，不讲不行，因为人被造必须要表达自己嘛，对，表达你的性、你的想法，造福人群，帮助别人，这是上帝造人本性就是这样。人有智慧，有神给他的这个灵在他身上。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别人对我们讲话，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我们必须要别人接纳我们，夫妻之间用好的话彼此饶恕，接纳肯定，所以人被造就是需要爱。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本来在创世已经他成为人生下来的时候，上帝怎么跟他讲，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耶稣孤孤单单的，本来是创世以前的神，神的儿子，为了拯救我们人，他到世上来，道成肉身，孤多么孤单的、世上的人有多少了解他是谁，他的思想是怎么样，并且还要批评他，哎呦，这个人是私生子，你看罪人，这都批评。所以上帝为了巩固他，这是我的爱子，讲得多好，巩固他，所以他有这个力量，他有这种不怕被拒绝，敢在世上传道30年。我们人需要讲话，需要话，我们多么需要话语来了解我，来肯定我，来接纳我们，多么需要用话语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去让别人了解我。这是上帝造人就是的本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生也在舌头的泉下。话语多么重要，你看以弗所书讲到夫妻之道，圣经讲夫妻之道，他说丈夫应该爱妻子，就像基督把上帝爱我这个基督一样，教会一样，为我们舍己，要用水借着什么，有人教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25-26节，借着什么，借着道洁净我们，借着上帝的话，借着耶稣的话，他这个借着他的思想，他的话来让我们圣洁，洁净我们，巩固我们，来用爱心跟我们讲，来接纳我们，最后让我们成为多么被肯定、被接纳的人，得以圣洁。这是神给我们人活的夫妻之间之道，其实妻子也是一样。所以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弟兄们，如果你对你的妻子生气，你不跟他讲话啊，这是不对的啊，你不愿意跟你的太太讲话。你平常你 neglect 你的妻子，你从来不想去了解她，也不喜欢去讲造就她的话，这不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做丈夫的责任。你必须用水借着道，像耶稣爱教会一样，借着道使他成为圣洁。
下面我就想从刚刚的经文讲到，我们如果要成为话语的智慧人，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话语这么重要，因为生死都在话语的舌尖下，我们必须好好的操练我们的话语，并且努力操练。但是了解这个不重要，重要我们还要了解到底什么是神告诉我们的智慧的话啊。这些话呢，我刚刚讲其实很多文化都有不同，是在只有上帝可以医治我们讲出这些话，这是我第三点要讲。但是我先讲一下什么是话语，智慧话语的特征。第一个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智慧人讲话呢必须诚实不欺骗，不能做假见证。箴言书十二章十七节，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谎言诡诈啊。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有时候讲真话就真的不是做假见证啊。有时候人家呢讲一句话说 yeah yeah that's true， 可是那种态度就不sincere啊，其实就是有道啊，故意人家讲说对对对啊，对啊，是啊是啊，就是这样子，其实你在做假见证，因为你不是真心，不是从心里，你其实只是不敢讲 no， 或是不敢讲否定的话，其实你用你的态度去表达你对这个事实的真正的事实，你不是正式的去讲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讲诚实的话。箴言书十二章十九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头谎话只存骗实。换句话说，真实的话最后总是对的。如果弟兄姐妹你不知道怎么讲，尤其如果你在做决定啊，我常常我在教会的服事执事会也好，或者是在做领袖的时候，如果有时候就去哎，到底要不要讲，到底不要讲，有时候是该讲不讲啊，等一下我们讲这个技巧这个智慧，有时候该讲是不该讲，这到底怎么讲，要讲多少。如果最后你真的不能决定，有一个原则，讲实话总是没有错的。讲实话可能笨一点被人家误解，但总是最后不会被追究，不会最后让你的彼此之间的信任没有了，破坏群体的关系，群体的生命。所以美国人有一句话嘛， Honesty is the best 怎么样 policy， 诚实的总是是最好的政策。其实当我们对一个人讲不诚实的话时，其实我们是没有爱心，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们对一个人讲不诚实的话的时候，我们等于不给他知道真相，对不对？我们不给他知道真相，要不然就是我们不给人家有机会自己做决定。有时候我们讲话诚实话又讲得不够诚实，讲得好像模棱两可，这有点讲做假见证又不敢做出来的味道。你让人家反而不能做决定，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耶稣讲的话你讲出来，他可以让他判断，我们不必加添色彩。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旧约十诫里头第九条，你们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以弗所书新约这样讲，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和邻舍要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做肢体的。为什么要特别保罗提到互相做肢体的？因为这是对教会讲的话。他讲到说，一个教会里头弟兄姐妹应该彼此信任，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如果有一个人认了讲了假话之后呢，最后大家彼此那个信任就没有了，信任没有又就不能坦诚沟通，就不能彼此接纳，就有一个嫌隙，最后就破坏整个群体的生命。所以保罗特别强调，你们是互为肢体的，所以更是要讲真话。所以我们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在父母儿女之间一样。好，第二个智慧的原因有第二个特征，从我们一开始读的箴言是告诉我们，必须讲仁慈温柔的话，讲温柔的话。有时候我们一句话是对的，但是讲出去不是温柔，就像箴言书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气就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暴力是什么？暴力不是说你的话错误，不是说你的话不道德，而是你的话语充满着针的，就刺进去 ，cause pain。这原文的意思，暴力就是让人家痛，让人家疼痛。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对儿女，让你疼痛一点，你才会改啊。所以讲话特别伤，更重要，伤把你刺的，最后你改了，你知道你刺的太厉害，他就不听你的了，他就跟你动怒了。不柔的话就是 cause pain， 暴力就是一种话语，想要
让对方疼痛，我们有时候错误也让对方疼痛才会改。中国人棒打出孝子啊，打你痛死了，讲话把你伤了，最后你就改了。你以为真的会改，你让他丧失志气，他长大了不理你，他也成为更刚硬的人，没有爱心。Cause pain。还有呢，我们讲话什么的不，有时候我们呢，为了要想证明你是错，我是对啊，我目标啊，那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个已经不够柔和。温柔的话呢，不是为了要证明我对你错。你知道有时候你为了要证明你对他错，你讲的义正言辞，你讲的让对方知道自己错，并且错了又抬不起头来了，你已经让他丧失怎么样尊严，让他丧失尊严。恒常啊，箴言说25:15，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骨头代表什么？弟兄姐妹问大家，骨头代表什么？很硬啊！一个人呢，很不容易被像一个君王一样。你看，再怎么样刚硬的人，再怎么样意见很强的人，再怎么样他地位很高，他绝对不会听你们像君王一样。皇帝讲一句话就算了，没有什么第二句话可讲。再怎么样的决定已经决定的话，你温柔的话就可以劝动他。你用温柔的话，你这一个在你的位置以上的人，高高在上的，或者一个个性很刚硬的人，或很暴力的，都因为你的柔和，他都会被你改变。温柔的动机不是想暴力，想伤害对方。cause pain， 让他觉得疼痛改变，也不是说我要让你知道你错我对。我们应该没有一点是觉得我是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温柔的动机是为了爱，让他不要伤得太难过，骂骂合理一点，不要让他伤得他自尊，或者让他丧志，让他丧失尊严，尤其在人面前，你这样最后他反而起反感。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新约以弗所书，只要随时说怎么样造就人的话，目的是让他听见得益处。我们想的是让他怎么样得益处，而不是让他知道你错我对，或者是说我要让你 pain， 让你丧失尊严。第三个啊，这个是越来越多的啊，智慧。我以前讲过，智慧是不是对和错的问题？不是，智慧不是只是真理的问题，智慧是做人做事的技巧，合乎道德的技巧，是有艺术的，是有该说不该说。所以下面一个很重要，叫智慧。我们应该讲智慧跟合宜的话。什么叫合宜的话？你看，口善应对，自觉喜悦，话合其实，何等美好。这里讲到合宜的话是怎么样，应该在合适的时候讲话。你看我们讲话呢，随着地点，随着时间，随着人都有不同的，这是合宜的智慧。有些人呢，这个丈夫在旁边管教儿女呢，妻子在旁边他们拉后腿，哎，你这不对，两个吵起来了，在儿女面吵，这不对嘛，这不时候。就算是丈夫管教不对，你也应该等到丈夫管教完之后，你再私下再商量一下，哎，我觉得这不太好。你当场就这样，你的儿子不会得到一个统一的教导了。上个礼拜师母在我的孙女儿的教室那个两岁半，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过分了，太疼爱那个孙女，想 stop 他。后来圣灵感到不可以，不能 stop 他，要的话事后再劝告，不要当场跟他表示不同的意见，你是怎么叫。所以你看，话语何时何以才是何以，讲何以的话啊，我们要讲何以的话，一句话说得何以，在那个时候讲那个话，在那个地方讲那个话，在那个对那个人讲那个人话，讲何以的话就如金苹果在银网这里。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在不同时候不同人不同地讲何以的话呢，就是真的是美的，像我们喜欢布置一样。我想在古代中东的文化，大概喜欢把苹果了，这金苹果用金子做了苹果摆在周围，有这个银的这个网子，看起来很漂亮。像今天很多洁面的钻石，中间一个大钻石，周围还有不同的小钻石，装饰一下啊，很漂亮啊。你看我们讲话必须漂亮，要合宜。 孔子这样讲过，你讲话的时候不会察言观色，就是蛊，就是什么瞎子，对瞎子讲话，你讲话不察言观色，有些人明明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你还在唠叨一些讲干什么？有些时候，这个人可能以前背景、家庭背景受过这个某某伤害，你偏偏要去讲，他听了这个字就在撩起他以前的伤痕，他更伤痛，你反而让他伤心。你应该知道人，你应该认识人，因为不同，所以没有察言观色讲话，君子们就是蛊瞎子。圣经呢，我们看到两个很有智慧的人啊，那个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在主前大概600多年，以色列人被波斯啊，被波斯统治了啊。那么波斯王为了要统治以色列，他就把以色列的一些年轻人，大概12、13岁，特别聪明，从小家教好的，长得又漂亮，就把他们招来了到波斯王宫。然后呢，要影响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就把波斯所有的信仰交给他们的哲学，他们叫圣经叫所有的语言文字，就哲学交给他们，改变他们的想法，让他们不认为创造天地的是神，月亮是神啊，教导他们。不止这样，还把他们叫来说，给他们最好国王吃的食物都给他们吃，想要用这个物质的享受让他们啊，整天就是喝喝吃吃喝喝就好了，不要那么执着你的信仰、你的真理、你所信的。但以理不肯，但以理怎么做？他不是说不肯，你们这异教徒，你们这个信仰不对，不是这么这么傻。他跟他讲，你看他跟那个王派来的大臣说，你若先给我啊，他说求你，很谦卑，求你试看看吧，给我白水就好，给我蔬菜就好，让我吃看看，如果吃了一个月之后还是练有菜色，那你再把那个饮食给我吃，如果我一个月之后我还很健康，那表示说我也不需要一定要吃你给我的，你还可以省省你这个国王吃的食物给别人吃吧。很有智慧，又谦卑，又讲的让他觉得不是反对的，是说试看看试看看，省点钱吧，让我吃白水蔬菜就好。智慧真言书你看他很有意思，他教导我们真的要讲话，要对人讲话，不同人不同讲话。你看这里有好像冲突啊，你看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跟他一样，又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你会觉得奇怪啊，好像圣经冲突啊，一下说不要照愚妄，愚昧人就是那种啊，讲话言不及义啊，对这种属真理、属道德、属于啊这个美好的，一点兴趣都没有。讲粗话最好，越讲越高兴。讲的这种亵渎人的话，看轻人的话，他很高兴。这种人叫愚昧人，对属灵的事一点都忽视，这是愚昧人。他说：“你不要像他们一样这样讲。如果你讲话像他们，跟他们这样讨论的时候，你没有智慧。但有时候要讲，你看到没有？”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讲话，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你会说为什么圣经又讲他的，这里他是在讲说，如果那个人这样讲，别人很多在旁边听，他以为他是对的话，那时候你也要跟他稍微讲一下啊。可能他讲话是义正言辞，你也要义正言辞，你要跟他讲说我不觉得是这样的，你要直讲，因为你如果不讲，别人以为他讲都是对的了啊。就像我前一阵子我们教会把10万摆个东西被 Angelo 发现，他摆在我们教会的这讲座上面，有一个叫做意思就是说我们信的耶稣基督呢，其实跟所有信仰都一样，不管是佛教、回教、基督教什么，都是一样，都是一样，都是劝人为善，义正言辞，他摆在那里，要是我碰到他，我一定要跟他讲一下，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辩论一番，用和蔼的话跟他讲，有时候该讲的时候不该讲，要智慧。还有一节，这里可能没有，箴言书23:9，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你看不是什么时候都该讲，有时候该讲，不要讲话给愚昧人，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对属灵事情不只是不信，还是骄傲的地步，轻视我们这些追求真理的人。那这个真理值多少钱？你看你们追求真理，我不追求真理，我比你有钱，很愚昧的人，你跟他讲干嘛？你跟他讲福音干什么？跟他讲什么？不要跟他讲了，等到他受苦的时候跟他讲。 要有智慧啊。OK， 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智慧，第四个，你必须啊，这个是很难的哈、啊。说直接的话，不要讲背后的话。你看，我们有一节经文刚刚读过了，《箴言书》十章十八节，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言，放的是渔网的人。当你对一个人不高兴或认为不对，你隐藏在心中，你最后越气，最后越埋怨，最后你受不了。我刚刚也不是讲过吗？我们人需要用我们的话语表达我们的思想，你不表达出来，最后你一定受不了，最后你就生气起来，你要不然你就背后讲人家话，这不好。所以有些话要直接讲，尤其呢，如果看到我们的弟兄有些人远离真道或是犯罪的，我们应该用圣经说怎么样，爱心说怎么样，诚实话，我们应该去劝告他找到合宜的时候，但是要有爱心，要用温柔的话。如果你不讲，你害了他，你没有想到他的好处。为什么有时候不敢讲？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爱心说诚实话，这个真理好像大家都懂，做不出来。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很怕被拒绝，我很怕说我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搞不好就 不理我了 ，reject me。或是 也回来伤害我，并且呢，以后不跟我当朋友。我们需要被接纳，我们怕被拒绝。啊，我看看这里还有没有一节经文，没有。OK， 好，箴言书二十四章二十六节这样讲：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你看到没有？这个正直呢，箴言书二十四章二十六节讲那个正直，其实讲说 straightforward， 直接讲。你跟你的好朋友，如果真的是好朋友，你为了爱他的缘故，他有什么你觉得真的是不太好，你直接跟他讲，应对正直，犹如跟他亲嘴，你跟他真的是很爱他。孔子这样讲啊，话语当说不说叫做隐，这是一种隐匿的罪过。孔子很聪明啊，中国的这个智慧叫孔子，你话语该说不说，你叫隐，你犯了这个隐秘隐过的罪啊！我不是说什么人都一样，刚刚我们也讲了，有时候不该说该，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弟兄姐妹们，这叫做智慧，叫做合宜，不同人有不同，不同时候不同时人需要智慧。好，第五个，智慧的话语呢是很谨慎节制，不是冲动的讲出来啊。这我想我们都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这个只是在做一个比喻，不是圣经讲说不要讲话。像我刚刚讲了，我以前学一个同学从来不讲话啊，其实不讲话他是心里上面奸笑，心中他们论断，他们其实主见多得很，这不讲出来从来一辈子就没有一个朋友。他只是说我们讲话很容易有缺失，所以我们要很谨慎。他说真言是用这种对比来警告，多讲话总是因为讲话我也觉得你讲太快太多总是会有问题。真言书十七章二十八，愚昧人若静默不语也可算为智慧。他不是在讲说我们不要讲话，我讲我们的生命需要话语，需要人的话，需要自己的话出去，需要上帝的话你才能够健全，因为你是神造的。但是如果你是愚昧人少讲一点啊，这不是在鼓励你不讲，来说你要追求智慧的意思。如果你真的是不行，那不要讲算了。话语必须节制谨慎，不要冲动，太多不小心不可以，会出问题，太快也不行啊。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未曾听完先怎么样回答，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我讲到这个时候，我常常警醒我自己，我常常就是还没有听完就回答，大概当传道人都有这个问题，因为讲太多了啊，人家还没有讲完就赶快回答，所以求上帝怜悯我，让我讲完这个道回去用，下次不要这样子，常常改过啊。话语还没有，师母常常提醒我，还没有回答你，还没有听讲，我还没有回答你讲什么，说话胡噪太快。胡噪就是 hasty， 英文叫很快的，并且是不经过大脑，中文叫不经过大脑，而讲话没有想到人家的感受，就刺伤人了。胡噪如刀刺人， 第三个，话语不谨慎，还有一个太多，或者是这个太快，还有喜欢讲谣言、流言，不经过证实的话，喜欢拿起来一直讲、一直讲。你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哈，谣言呢，有人这样讲说，这个啊，你看，先看箴言这边有啊，乖僻的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朋友。你看一句谣言出去以后，你开始彼此猜忌，不对的也认为对，所以开始彼此不能信任，离间密友。传舌的人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因为人都喜欢听这个谣言，很奇怪啊。为什么人喜欢听谣言，我就不懂啊。这个西方有一个诗人这样讲 ,a lie, 啊，一个谎言可以传递整个地全世界，在那个真相被发掘以前，真相还没有被发掘，那个谎言一出去以后已经传遍全世界。很奇怪，人就是喜欢听谣言，喜欢知道人的隐私。大概自我为意啊，听到一个谣言哪边不好啊，很高兴，表示自己没有出这个问题，幸灾乐祸，要不然就自我为意。中国人也这样讲，好事不出门呢，坏事传多久？千里。你看没有？真正好的话呢，应该的嘛，应该的，不必讲。不好的事传什么问题？赶快讲，坏事传千里啊，千里就是这样子。美国有一个诗人作家 Gil Scott 这样讲，我不在乎人家当面批评我，但我很在乎别人在背后讲谣言伤害我，因为我没有机会辩论，我没有机会把真相告诉别人，你等于是用刀杀人。有人说你谎言讲了30次最后都变成真理，你谣言一讲最后都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一定是真的了。你知道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曾子啊，你们听过曾子没有？是中国一个很有道德，孔子的学生，很听孔子的话，很有道德，很有修养的人。他有一次呢，他妈妈在家里这个纺织衣服啊，做衣服，古代的自己家里做衣服，有人家跑去说，哎，你的儿子在中大街杀人了。他第一次听了以后，他说，怎么可能？我儿子是孔子的弟子，是很有道德，很有修，怎么可能杀人？不可能，不可能。再跟着又一个人来，哎，你要不赶快去？你儿子在中大街杀人了。他说：“怎么可能嘛？我儿子不可能，大概是别人。”不管不管。第三个，最后一个人来，你儿子真的在中大街，你还不赶快去？他说：“哎，可能是真的哦。”你看三次，连曾子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他妈妈那么信任他，人家讲三次，他妈妈都开始认为有可能 ，maybe 曾子是过失杀人吧？我去看看。结果他去看了一下，原来是同名同姓。这真真，所以谎言讲多了都变成真理，所以这个话言语要谨慎。好，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讲了五个特色啊，我想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有犯错过的，但是我们又需要，我已经讲了，生命在舌头的之下，死也在舌头之下，生命，因为我们需要人的话语。接纳我们，了解我们，我们需要表达我们思想，这就是上帝造你，需要一个亲密的关系，需要一个群体的彼此接纳，在家庭也一样，在朋友之间一样，你不能不讲，那你怎么办？你又，我们都有问题了，我们都是为了让别人死，但又不能不讲，怎么办？我们必须靠着主的力量，这就是下文，如何能够有能力说出造就医治别人的话语。那刚刚讲到五个特色，我相信你到埃及也好，到希腊也好，到中国也好，都可以找到类似从人生经验观察的智慧。问题是你做不到，你一定会有缺失，因为话语有缺失，没有缺失你有完全人。有一个希望，如果你真的跟上帝关系很好的话，上帝会医治你的话语，会让你找出造就人的话。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讲得很清楚，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智慧人的心可以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话语增长学问。我们不是只是靠着经验，也不是只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这自己的励志没有用，你一定会失败，我保证你。你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心，智慧人的心可以教训训练他的口， 我过去讲的什么叫心啊，再复习一下什么叫心。心是什么？心就是一个人内在的人，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人认为他认为最信靠的，他认为人生一定要有这个我才能满足才成功。心代表一个人信仰就对了，一个人所盼望，我希望我这一辈子有这个我就很高兴，就很满足，我认为我很接纳，被接纳，我是一个成功，我可以肯定我自己。心代表一个人的热爱，就是这个是你的灵魂。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讲话会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堕落了。人是神所造的，本来上帝很爱他，本来他有上帝的话，常常借着灵可以跟他沟通提醒他。上帝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是神特别的创造，很爱他。但我们人不认识神之后，我们整个的心就堕落了。不管你是多好的人，你的价值观不完全正确，你认为最大的信靠，你可能信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你的财富，你的能力，一旦别人比你好，一旦别人吃伤你，你马上你自尊就受到影响，你心不健全。有些人他认为我要很多人接纳我，很多人赞美我，认为我很好才自己可以接纳自己，所以人家一句话刺伤你，你马上就刺伤别人，因为你受的伤太痛了。我们必须医治我们的心，我们必须有最正确的爱是从哪里来，就是上帝。上帝的爱永不改变，上帝不管你是学问多好，你有多少钱，你失败过你悔改，他永远爱你，不会撇弃你。你必须保守你，我讲过在箴言书第二章第三章，你必须永远保守在慈爱诚实里，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安全感，你才不会紧张，不会 hasty， 你才不会急躁，你不会看到一件错的事情你马上反应，因为你知道上帝很爱你，也肯定你，你不会受伤，你不会很快的就回去。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心永远被上帝的爱、上帝的话语、肯定的话充满着我们，就是圣经所讲的，你必须被圣灵怎么样充满。圣灵充满的结出什么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心得到医治，你的话语就得到医治，因为心是控制我们人的中心。上次我讲过，我们一生的果效是怎么样，怎么出去的？心出去的。你的心如果是在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真理的保护、上帝的肯定跟接纳无条件的，你出去的话语一定是充满圣灵的果子。但不容易，我们必须常常被上帝控制着我们，所以叫圣灵充满。你必须常，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主日要听到，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要操练相爱，为什么要常常复习福音。上帝以那没有罪的他的儿子代替我们的罪成为罪人，我们还有什么不知道？我们是被爱的，我们被爱的不得了，上帝用重价买我们，我们还有什么自卑的？自卑的人很容易就很敏感，对不对？一句话就被刺伤，就不得医治，然后就开始伤人。我们还有什么重价买来的？上帝不惜用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因为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所有的痛苦，所有罪的刑罚。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怎么样得平安，我们得医治。你看以赛亚书讲的吧，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圣经讲话是真的，上帝受刑罚代表他爱你爱到不得了。你不应该用人的接纳、人的肯定、人的那个话是需要，但不应该上帝的话你最大的肯定。当你被上帝的话充满、爱充满的时候，你常常会从圣灵听到，这是我的爱子。就像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人家再怎么刺伤他，他讲话一点缺失都没有，他是完全人，又柔和又直接，又有公义又诚实，又知道因人而异讲话。他有一次讲说这个我把珍珠栽在珠子是什么话，意思就是很多刚硬不听他不领受真理，你把珍珠摆在的珠的鼻子上装饰有什么意思？更难看，对不对？意思说不要跟他现在讲，他因此而异啊，很合宜。 对有些渴慕的人，他不得跟他讲了半天，从早上讲到天黑，还要帮他买食物让他们吃，就巴不得他们听不够话。最有智慧的人是耶稣，最温柔的是耶稣，最知道何意的是耶稣，最不急躁，最该讲就不该讲，不该讲是耶稣。我们必须得到上帝的医治，福音可以医治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里，如果你还没有是基督徒，我巴不得上帝的真理可以临到你。他是很爱你，他爱你到一个地步，用他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必须要相信，不只相信，我们基督徒都要常常让福音来充满我们的心，来对自己讲话，让上帝的话充满我们。圣灵会常常就把上帝的爱浇灌，你就会成为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你的讲话就会越来越少有缺失，你能够做到我刚刚所讲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本来都是罪人，我们的言语都有缺失，我们讲话都有伤人的时候，但是你又知道话语何等的重要，话语是我们人的价值思想的表达，是你借着这样我们人可以彼此巩固相爱沟通，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但是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多么需要你的医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在这箴言把话语的重要，还有这些什么叫做合宜的话、智慧的话，你告诉我们，但我们还需要依靠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基督徒，我们都常常跟你有亲密的关系，常常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爱中，常常活在你的真理里头，让你的福音、让你的真理充满我们的心，好像我们的家庭关系也好，弟兄姐妹关系也好，同事关系也好，我们能够常常结出那话语的果子，能够医治人、造就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你救恩、你的慈爱的人，主，求你的爱感化他们，让他们有一天知道他们是何等需要你的爱，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你的救恩，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